今天是第二次讲座。好，首先先看讲义两章。上一次因为因缘比较匆忙，所以我们先介绍佛法的基本与要件。后来呢，我回去把资料整理了一下，也跟负责的同修研究了，觉得说印祖的文钞啊，博大精深啊，是非常的殊胜，想要让各位呢在短的时间能够得到一些浅薄的利益呢，可能需要一下整理，所以呢我就这一次呢就编了一下讲义。好，现在请看宗旨。深入印祖的文钞，以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因果报应跟六道轮回，这个是指俗谛做基础，也就是人要做好了才可能成佛。接下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，希望这个讲座能够让各位解行相应，知行能够合一，偏在一边都不好。有些人解很多，他很懂得很多，看得很多，可是呢就是不读经不念佛，那没办法断心中的烦恼，这样子变成就是述说实法，光说不练。有些人呢他不听经也不了解道理，那糊里糊涂的就猛修，这叫盲修瞎练，也呢相当的辛苦，就变成事倍而功半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解行相应，在当生能够成就圆满菩提，这是我们介绍印光大师文钞的宗旨。第二个目标呢，我常常想哦，就是每一次大家都很虔诚啊，请法师来介绍佛法，可是有时候也请不到啊，有时候时节因缘啊也有限啊，那大家要亲自来很辛苦。世间话说，我们要告诉人家钓鱼的方法，好，不要总是呢这个钓鱼给人家吃，当然我们佛教徒是不吃鱼啊，但是问题是要告诉你方法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我希望在这一次讲座里面呢，不但介绍导读，而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深入。所以以后呢，每一个单元里面我会介绍很多书籍，大家可以去深入了解。所以第一个，希望你自己深入净土的教理，理越明的时候，你的信愿行呢会越来越增长。黑板换了，对不起，偶一大师他说，往生与否哈，全凭信愿之有如，品位高下，全凭功夫之深浅。这两句话很重要。有的人也常常听，但问题是白纸写黑字，你对这两句话体会有多深呢？刚才我来的时候，同修跟我讲说大家很忙啊，对，张艾嘉有一条歌忙与忙，对不对哈？大家都知道吧，忙与忙。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，哎，听听他歌词觉得蛮好的，的确我们大家都在忙与忙，而且大家都在这个忙忙修瞎练，对不对？茫茫然啊，那前面有座位，好，都有。那问题是说，在这么繁忙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修持呢？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工作、家庭、婚姻、事业，种种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。在家事情多，出家事也很多呀。像我跟我两个师兄住一个道场，光扫地、接电话，然后值班接客人，还要买菜，还要煮饭，哇！你以为出家师傅这么容易啊？这个轻飘飘穿着衣服，什么事都不用做。其实我的事情也不会比你们多，不会比你们少啊。所以在家事情多，出家事更多。既然做人就永远忙不完的事，在这忙当中，你要抓住什么呢？修行的纲领，这个很重要。好像那个衣服一样，抓到这个领子一拉，整件衣服就吊起来。你抓不对了，你要拿个袖子的话，那个整个衣服呢都在地上拖。所以我们哈、哦、 今天要修净土，这两句话就是修行的纲领。要知道我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全凭是呢这个信心、深信跟切愿。你有信愿，念一句佛号都能往生；你没有信愿，念得像风吹雨打、铜墙铁壁这样呢，你也不能往生。所以我们今天每天都从早忙到晚，从出生忙到死，要呢有一条纲领，了生脱死。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念头，这个目标，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把握到修行的要领。在观经四帖书里面呢有讲到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修净业三福。第一福就是孝顺父、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你要知道这个意思是说，善导大师意思说，有一个人他平常从来没有闻到佛法，他是一个很贤惠的媳妇儿，对不对啊？照顾公婆很虔诚，对先生相夫教子，他做人做到很圆满很圆满，心地很醇厚很善良。结果这样子的人听到净土念佛法门，他只要把他今生做人的功德啊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能往生。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很伟大的地方。所以千万不要想说，哎，我从早到晚我忙那么多，这些都跟修行没有关。其实佛法就是在世间修啊，关键在你的心念有没有转过来。你今天在医院里发心行菩萨道，这些功德都可以回向求生净土啊。所以要有一个出生死的纲领，就是我念念所做的一切通通是具足资粮，为了要帮助我了生脱死。所以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。现在我们来深入教理听经，就是要增长自己的信愿。有信愿，一念到十念都能往生。所以古来呢有很多为了很忙的文武百官啊，很多高僧就很慈悲，特别提出弥陀的十念必生的大愿。这个十念必生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就念十声，这叫十念，口念。那很多文武百官早上起来合掌向西方就念阿弥陀佛，念十声，或是念十口气，吸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要管他多少声，这叫做借气塑心，借着呼吸来收摄你散乱的心。谢谢阿弥陀佛。后面看得到吗？各黑板哦。所以他早上念十口气，不要念太多，念太多会伤气。晚上念十口气，这样子一辈子不中断，具足信愿行，一样能往生。所以大家在忙当中要有出生死的这个纲领。遇到不如意，要想到这是来成就我。就是因为不如意，所以叫你把这个娑婆世界给彻底看破放下。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古想集里面第一篇就是给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刚好工作垮台了，没有工作，对不对？衣食三餐呢勉强得过，那人生呢未来的前途茫茫然。这时候王老居士很慈悲跟他女儿讲，他说以世间法来讲你非常苦，可是以出世间法来讲你有太好的殊胜因缘了，你这个大善因缘呢，是可以让你现在全部的时间来学佛，全部的时间来修行。既然没有工作了吗？那你就好好修行啊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不但是出家人，在家人没有像你这样，连出家人有很多呢，出了家都很忙，可能也没有你这样的福报。你不要把它想那么苦，你要把它转过来。我现在更有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神来好好修持，你一切的不如意刚好是要你觉悟，一切呢娑婆世界就梦幻泡影了。苦啊是诸佛的老师，所以诸佛呢以苦为师。方成佛道， 众生呢要以病为药，众生要以病为药，病包含身心的病都有哈，心中有烦恼，诉求出离呀。抱歉，我这黑板写不太快，字很难看哈。他说诸佛呢都以八苦为师啊，八种苦才是让你觉悟的啊，因为苦啊越苦啊他会越精进要修持啊，所以你看很多诸佛菩萨都发愿来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太苦了，越苦啊他修行的越快，成功越高，所以在无量寿经说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修一日一夜啊清净心啊，等于胜过西方极乐世界100年，对不对？表示非常难能可贵，因为很难啊所以很珍贵。众生呢要以病为药，赶快求出离啊，所以要有一个出生死的纲领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深入净土教理，增长信愿，老实念佛。第二个，希望培养自己能够独立修持而且深入经藏的能力。第三个，我会适当的介绍有关书籍跟资料，作为深入经藏的导引。啊，当然我自己学得非常浅薄，但是我会很真诚的跟各位相互勉励。第三个，这次用的教材，啊，一个文抄选读。第二，因为这个呢选读啊，可以看到完整的书信，可以看到一篇信，他怎么样给人家回答。前后的来龙去脉。第二个精华录，精华录是经过分类整理过以后，对不起，可不可以给我一本精华，借我一下啊。经过分类整理以后，大家可以看目录，对不对？经过分类整理呢，你就可以呢掌握到重点，在短时间内。而且文抄呢，是因为是印主写给人家书信，所以它重要的地方在每一篇信里面常常会提到，虽然重复啊，老生常谈，那就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文抄精华录可以分类，有时候你自己可以看，譬如说我觉得我习气可能不好，你就专门看对治习气这一章，好，这个分类有它的好处。第三，就是在这文抄选读的后面有一个印光大师上海护国习斋法语，有没有看到？在261页，所以我有个建议，就是希望我们上课的时候每一次都把这两本书带来。那这个习斋法语是因为对当时做法会用，所以他讲的简要详明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两本书做教材，讲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用不同的东西。第四个，假如你还要深入的话呢，可以看印光大师文抄全集，有精装的七册，佛教出版社有出。第四个，看进度。我下午想了又想，就觉得说大家这么短的时间要怎么样得到最快速的利益呢，所以我就编了一个进度，请看第一个，佛法的基本与要境，这是上一次讲过的。我希望说每一次我们介绍一个单元，你呢假如只来听一次的，哎，也有一个重点，连续听的呢也能够连贯。那上一次因为非常的匆促啊，然后呢教材还没有准备完整，第二个单元应该是介绍印光祖师的祖师略传，就是选读第一页中心敬宗印光大师行业记，现在第二跟第三至诚恭敬把它对调过来啊，也就是我们至诚恭敬讲完的时候，请大家就看祖师略传。至诚恭敬里面呢就看选读的结成方获时议论，今天要讲的这个，看完这篇文章比较完整，然后呢你再看文抄精华录里面的130页，看一下应该是这样啊，糟糕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页数不一样，我拿的本子不一样，那没关系，反正你们找找看好不好， 第五，免居心沉静是146。好，改一下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拿的版本不太一样，对不起。146，免居心沉静啊，因为题目都很容易找，页数稍微变更一下。这样子看完一篇文章，然后呢再来看它的精华录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介绍。第三个单元，至诚恭敬。第四呢，我们要来介绍家庭教育。印祖呢对家庭教育非常有独到的见解，而且你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母亲，母亲教育孩子，有幸福的家庭，社会呢就会祥和，多一个人学佛就少一个坏人。所以真正说要救度众生要从哪里，从家庭教育开始。所以印祖对这里讲的非常的透彻，那就看奇哉法语的第一日第二日，还有精华录的第九，欲在家善信。第五，我就想介绍因果报应，这个因果是非常重要的，好，是一切佛法的根本，没有因果的话呢就通通都甭谈了。第六，因为贵学佛社是在医院工作，所以就介绍临终切要。好，所以我这一次采用的方式就是希望大家照着这个进度回去看，每一次呢看一个重点哈，然后呢在课堂上我就摘最重要的来讲，就没有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念了。那所选的呢希望对大家有确实的帮助。第七个就介绍净宗的史略，就是看这两篇文。我们都说修净土，但是修净土从古到今啊，中国的净土宗到底怎么发展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应该了解一下。而且历代有很多的高僧，他每一个人讲法呢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每一个人修行的方法也不一样。所以在介绍净土宗史略的时候，会顺便跟大家介绍净土十三代的祖师，好，让大家了解说哦，每个祖师有不同的典范，那我跟哪一个祖师修行的方法比较契机，可以给你做很多的启示。甚至你去看净土圣贤录，大家可以进去看，每天看个一两页，好，那你看一看从古到今这么多人往生，有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他们怎么往生的呢？他们怎么修的呢？你看了以后每天看个一两页，会增长你的信愿心。文超也是这样，每天看个一两篇，会对你有很大的道心啊，告诉你在滚滚红尘当中不要迷失啊。那你看那个净土圣贤录，也可以归纳出说哦，修行有很多种类型，那我跟哪一种类型最相似？比方说我现在除了深入无量寿经之外，我还读普贤行愿品，因为我跟术士跟这部经很有缘，我就看到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面有一个居士哈，在家出家我忘记，他也是读普贤行愿品，一生好像30年还是50年读10万部普贤行愿品，他读到最后普贤菩萨亲自提白象来，然后放光跟他加持，为他说法，而且告诉他哪时候往生。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地方，哇，我就很大的震撼力，你看他这样往生我也可以照他这样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净土圣贤录有很多很多的典范，他们现在都是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尊一尊都是佛呀。你看净土圣贤录是什么成佛的排行榜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看看他们怎么修啊，然后呢你找一个适合你的因缘，你就默默的去跟他学习。所以净土净宗史略可以让我们了解净土宗的来龙去脉发展，以及在过去弘扬净土或修学净土有什么殊胜，遇到什么障碍。我们讲见往知来嘛，读历史有这个好处，而且可以告诉你怎么样选一个适合自己修行的因缘。所以在这里我会介绍很多祖师修行的故事，好，也会发祖师的书给大家看。第八，修行的捷径就是净土决疑论。我们 佛教里面有八大宗派，那为什么选净土呢？在这个文章里会讲得很清楚，尤其禅跟净还有密宗，到底他们殊胜在哪里，不同在哪里，会做简单的报告。第九，对治习气。就每一个人都会说，师父啊，我念佛归念佛，脾气还是很大，贪心还是很重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一段里面会介绍。第十，净中心要，就是呢，怎么样增长我们的信愿行，让我们念佛得力。第十一，就专门讲到修行念佛的方法。十二，就普通大家会问到这个佛法的疑惑啊，可以帮助一些初级的同修。十三呢，就介绍深入经藏，好，介绍应该读的书，还有再从那时候文钞精华录讲完，就讲文钞的选读，从一函片部以后就一篇一篇，没有讲的继续讲，最后再把习斋法语把它全部介绍完。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印光大师文钞这个选读的进度。好，这个呢希望大家可以带着。下一次呢就是至诚恭敬讲完以后就介绍祖师略传。好，请大家回去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这样就很清楚哈。那其他的病患也欢迎你常常来听，对不对？听一次就可以呢离苦得乐一次啊。好，现在请翻开选读219页，应该回去预习过了吧？我相信应该很多哈。假如大家很忙的话，那上课的时候稍微就专心一点，看219。好，标题是结成方获实义论。注意这个结成，今天我带了有对联跟字画，待会在后面不够的话呢，再请负责的人跟华藏图书馆再联络。好，念佛方能消宿业，你要消你宿世的业障。每一个人都说，哎，我业障很重啊，我罪业很深，怎么消呢？念佛是最好的方法。结成自可转凡心啊，结就是捷径到达了极处，真正成到达极处的时候，你的凡心都能够转成做佛的心。这两副对联很好，大家可以请回去裱在客厅里啊，或裱在佛像旁边，常常提醒自己。修行最简单净土宗方法就是要用诚心去念佛，就是结诚念佛，就这四个字而已。这个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，深入的话也是非常无有穷尽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结诚方获实义论。很多人譬如他念佛也诵经做善事，为什么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呢？或每一个人得到的利益有大有小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他的诚心。好，我们请看219。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念哈，重要的句子我会跟你讲。刚开始就讲谚云，就是说一般通俗话说，下人不深啊，不得其真。下人普通的凡夫，若不真正的对世间圣贤的道理去深入或深信的话，往往得不到他的真实妙用。他的简单意思是这样。那以佛法来讲呢，就是一个凡夫若不深入真正净土的道理的话，他是得不到这个成佛做主的真如本性的妙用啊。这句话虽然很浅，但是世间所有你想要有成就，都要在第三行里面的专心致志、结诚精进，这两句话是关键。专，我们常常讲修行要专精，我们讲精进。好，你看那个精，精是纯而不杂，可是问题呢，精就是怎么一门深入专精学道。当然这个一门深入呢有很多解释，你能够专到最后只剩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，那更殊胜。可是一门啊，就是一个方向， 净土宗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就是往一个目标一直走，这个叫一门。专精行道，希望呢你能够专而精纯，这样去修道比较容易有功夫。问题是我们现在呢，很多人不是精进，他进他是勇猛杂进，勇猛乱进，没有目标。所以我们上次说广学原为深入啊，专修即是总持。你学了那么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怎么，就是要你深入啊，深入在一个法门上。所以古人哈，他修行的方法是什么？有些人是看个人的因缘啊，我在这里要报告一下。这一次呢，大家深入文钞，会发觉文钞有很多跟家师讲法不太一样，这个大家先知道，是因为时代性不同，众生根基不一样，甚至很多跟黄念祖老居士的提倡也不同。所以我这一次呢，会把不同的说法都跟各位报告，让自己去选择。好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因为法门平等无二无别，只要得力就好。因为往生关键在哪里？信愿行，在信愿两个字。所以广学原为深入啊，专修即是总持。我们学了那么多，目的就是要让人家深入。所以古大德哈，有些人呢是在解跟行上呢都专精，因为他根气啊，或是他的时间啊不够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一辈子穷就研究《法华经》，他专读《法华经》，就这样，解跟行都专精。还有一种呢是呢，解非常薄，行非常精，这是第二类。那就要看你们个人啊，对不对？时间、精神、体力够不够？个人的因缘根气。像智偶益大师，偶益大师是净土宗的祖师，他各宗各派的东西都通达，可是呢，他专门念阿弥陀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一天呢，念十万声佛号，而且呢，还要做108种功课。有名延寿大师也是这样。那他为什么会这么精进呢？就是因为他深入到最后，他才知道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。所以呢，他才会勇猛精进。所以一般人为什么呢？不太赞成人家学很多，原因是学的太多，最后很杂，你找不到目标，还有自己时间、精神、体力有限。像印光祖师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深入。其实他四出世间法都通达，儒道释，他三家都通。我最后才知道他连算命他都会，他不是不懂啊。到时候我们去研究禅宗跟净土宗的辩论的时候，他对禅哦非常了不起啊，他是大通家，可是他为什么要标榜你就专门念阿弥陀佛呢？为众生做示范啊，这是无尽的慈悲。所以要看个人不同的因缘哈，这也大家要了解。但是不管你怎么修，最重要能够得力就是专心致志，结成静静啊。所以管子就说，思之思之又重思之，思之不得啊，鬼神将通之啊。意思说我们讲你穷就深入到一个地方，你看那个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，滴水能穿石，这一滴水虽然很微小，可滴久了会把石头穿一个洞，这个就是什么专心致志结成静静的效果。那印主就说，其实讲到究竟处，能够跟鬼神相通，也是你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。所以这很重要。接下来他就举例子了，他说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魏昭，他去见郭林宗，他觉得呢经师很容易得，可是人师难逢，所以他就想要跟那个郭林宗跟他学。为了跟他学啊，弟子有事服其劳啊，每天要洒扫应对进退。有一次郭林宗呢就生病了，那这个他就叫汉魏昭啊帮他煮稀饭。稀饭煮来的时候呢，那个郭林宗就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，他说你为长者啊煮稀饭根本没有沉静的心啊，没有沉静的东西我根本不吃。他就叫他再煮一次，结果这样子好几次骂了3次，结果呢你看那个 魏昭啊，他的面容呢从来不改色，也不会生气，也不会觉得说哎呀很厌烦。所以呢，临终他就说，我现在见到你的面呢，更现在更知道你的心。什么心呢？结成真正求法的心。所以禅宗二祖慧可见达摩的时候，他站在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，对不对？结果达摩出祖啊，他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他为了呢表达他的虔诚的求法之心，拿了一个戒刀，好把自己的手臂砍断掉来供养和尚，我愿和尚慈悲。那时候达摩说，你干嘛这样呢？他说，我的心不安啊。他说，好吧，那你把你的心给拿出来。他就找一找，找到最后我找不到我的心，我密心了不可得。他说，我已经把你的心给安好了。他就当下开悟。你看看古来哦，真正求法都是呢万里寻师啊，虔诚三步一拜呢去求善知识。所以以前朝山是做什么？是因为这个地方有高僧，三步一拜，忏除自己罪业，虔诚的去求法。那现在当然意义呢又不同了，当然现在的意义也很好，也能种善根，但真正朝山是呢去参访善知识，请善知识给你点，给你破迷开悟。所以慧可他那种求法断臂求法的心，当然我不是要各位回家去剁自己的手哈，千万不要听误会啊，到时候想哎呀糟糕，悟道是讲完经后大家都没有手了。断佛然臂供佛，有没有断了两臂？那个表示什么？表法表啊，断人生断臂供佛，断两臂代表断自己的身见跟常见，身见就执着这个我，常见就永恒不变的，人死了以后永远就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人死了以后呢，就永远永远常见是指着人死了以后呢，就永远呢就还是做人，然后狗死了还当狗，猫还是猫，这样子永恒不会变的。或是呢灭还有一个断灭见，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人死如灯灭。那法华经里面常常讲断臂或燃身供佛，是指断除自己身见跟常见这种错误的见解。所以古人万里求法的目的呢，是都是虔诚心。以前莲池大师有一次呢去参访他的和尚辩容禅师，他三步一拜就拜到老和尚面前去。结果呢大家想，哎呀莲池大师是一位大德啊，他来拜，那看看他是否有什么开示，大家就一窝蜂哦往到大殿里静静听。结果呢他很虔诚的去拜，拜到他老师的时候，他说唯愿恩师慈悲开示。就辩容老人呢就狠狠的骂了他一顿，你呀不要被名闻利养所害了。因为什么？结果旁边人呢通通哈哈大笑，哼，老生常谈，掉头就走了。可是呢在莲池大师来讲，他说他一生受用最大的就是老师的那句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莲池大师修得很好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大家都很尊重他，所以呢大家都把他当成祖师啊高僧啊，越因为是这样越容易堕落。所以他的老师就告诉他，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所害。可是为什么这句话老生常谈，而在他会影响他一生呢？因为他非常的虔诚恭敬到达了几处，就跟这个汉魏昭见郭林宗一样。第二个例子，宋朝有一个杨时，还有一个游作，这个作也念错，也念醋啊，这是那个我们讲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醋，是古字。他们两个呢去亲近伊川这位大德，请益十九，就请教他非常的久，而且也可以说他等很久。突然呢这个呢伊川呢就假装睡着了，就看看这两个人，结果这两个人就站在旁边一直等着很久很久，良久而没有去。伊川忽然就醒来说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，赶快回去啊。他们才离开门外雪池， 雪深齿于齿，齿于已，表示说时间很久。所以呢，表示他呢求法的心真的很虔诚。在《论语为政篇》里面，有一次子游问孔子说：“什么是孝道？”孔子就说：“现代的人啊，所谓的孝道，就是能够养父母而已。至于呢，像那狗啊、马呀，对不对？也能够养啊。譬如说，狗，对不对？母狗啊，它很老的时候，那小狗呢，它也会去外面找东西来养母狗啊。那马也是这样。”假如我们人的孝顺父母只是说在物质上哦，给吃饱了就好的话，没有恭敬的心，那人跟狗跟马有什么不同呢？啊，这就是孔子对子游讲的话。换句话说，孝顺父母最重要还是在哪一个？在一个沉静两个字，至诚恭敬。以前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，从前有一个妈妈，她给她自己爸爸吃饭哦，是怎样吃呢？不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住在一起，就她就拿一个破碗，碗已经破了三分之一，然后装一些菜，装一些饭。哎，爸，吃饭了，你到角落去，就拿给他。这样，他爸爸就像狗一样蹲在那边吃，然后他们整家人就坐在桌上吃啊，大鱼大肉这样。结果后来，这个母亲呢的父亲就是爸爸死掉了，死掉以后呢，广生过世了。结果他要把那个碗丢出去，丢出去以后呢，他儿子赶快跑出去把那个碗捡起来。他妈妈说：“你干嘛？我将来留给你吃啊！”哇，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？自己对自己的父母不孝啊，将来你的子女对你也不孝，这就是因果报应。他呢，对他的父亲有没有养呢？有，真的做到奉养，但没有沉静的心，就像养狗养猫一样。那样子跟禽兽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沉静很重要，世诸世间行孝道要修持，通通都在至诚恭敬。好，下面举一个例子。张九成14岁的时候游郡祥，祥是学校的意思，整天呢关着门，从来没有事情，绝对不会离开。壁设身戏谑视之，壁就是邻边，邻边跟他住在一起的那个学生啊，看到他呢这个练漆为作啊。大家刚开始看文抄可能会有很多地方不习惯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深入，慢慢看久了，文言文看懂，将来你就能够看佛经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。他对诗书啊，就好像呢他把诗经书经拿出来，就好像对神明一样，别人看到这种虔诚恭敬的心，非常的惊讶赞叹而且佩服，就好像帮他当了老师一样。印主就说，这四个人学的是世间这个明德心明修身治平的方法，他尊师重道都这么虔诚啊，所以他的学问德行才能够得力，所以唯专心致志耳。好，最后这一页的第六行就由是观之，学无论大小都以沉静为主。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就是什么？孝亲尊师这四个字。好，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孝字。谢谢。可以擦掉。孝字大家看这个字呢非常的殊胜，孝是一个老人家的老，对不对？再加上一个孩子的子，这是孝。老人跟孩子在一起，表示没有代沟，不像现在讲，爸爸，我无法跟你沟通。哎，现在的人哦，有很多很多问题，古人都没有。表示说，老人家跟子女啊，是融成一体的。那老人的前面还有老人啊，过去就五始啊，老人前面有祖父祖母，对不对？要再往上曾祖父曾祖母，孩子底下呢有孙子，一直往下走叫做吴中，表示往前推是五始，往后推是吴中， 过去现在通通融为一体，这个才叫孝。所以中国人非常的了不起啊。那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讲的就是孝敬两个字。所以我们读《地藏经》要懂它的真实意。孝敬从哪里来呢？也是从至诚恭敬来的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父母要尊敬，对不对？要把对父母尊敬爱护子女的心扩展对你的亲朋好友，对一切的人类，乃至于天上飞的、地上爬的、池里游的、水中跳的、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，一切的芸芸众生，把它扩大到整个法界，你都孝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孝敬也是来自于至诚恭敬。好，底下他就讲，如来在无量劫过去当中，为了要帮助众生成就无上的觉道，以种种的因缘来帮助众生，普门示现，在六道当中广作方便度众生，有善根的未种就未熟未度脱的，就让他即种即熟即脱。所以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未说法，这是普门品的讲的普门示现。好，大家看过我就直接用，就是用那个白话翻译，把重点挑出来讲哈，比较节省时间。普门示现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呢，为了要随机应化，好，观机斗教，帮助众生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佛法，听到净土法门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注解里面说，都是阿弥陀佛千百亿化身，生生世世在度你，用各种身份度你，劝你来学净土，所以你今生才会遇到净土法门。我们没有神通，假如你有神通的话，你知道这桩事的时候，你会无尽的感谢到佛的慈恩，佛是大慈大悲的。讲个故事给大家听，大家知道盂兰观音这个故事吗？观世音菩萨有一次化现一个就是很漂亮的女孩子，手里呢拿着一个篮子，里面还有一条活鱼，到一个乡下去帮助众生。因为那个地区的众生通通都是打鱼的，打鱼杀业很重啊，不打鱼的话生活又有问题啊。那观世音菩萨知道他们有很大很大的灾难，那众生造灾难怎么办呢？你没有自己去消，没有去突破去修持，没有办法。所以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那到了那个呢，哎，乡村以后，很多人看到她，哎，就呢心花怒放，哎，就起了凡心，想要讨她当老婆。她说可以啊，你们这么多人啊，有200多人要讨我，那我一个人不能嫁给你们啊，我有心经，一人发一篇，发一张，你们回去背，明天谁心经背好了我就嫁给他。哇，那时候那天晚上呢，你就听到整个晚上整个城镇里都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观世音菩萨很慈悲啊。第二天来啊，结果呢会背的呢有200个人。哇，糟糕，不行啊，整个城镇男子这么多，你们我不能一个人给你当200个人当老婆啊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还有普门品，他就把它拿出来，你们今天回去背，看谁能够背出来。200个人里面有7个人背了。第二天7个人来，他说你总该嫁给我们啊。不行啊，我怎么礼拜一嫁给你，礼拜二嫁给他，这样排到礼拜天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不合乎伦常之道。我还有一部经，妙法莲华经啊，我今天教你们，看你们谁会背。结果他们明天呢就去背，就到最后只有一个马郎他会背，一夜之间哦，把法华经通通背完，你想想真不简单哦。第二天他来了，那他说你总该嫁给我吧。对，我嫁给你。他的洞房花烛夜，当天晚上新娘子呢就死了。死了以后人家想，哎呀，本来是一桩喜事，怎么晚上就变丧事呢？他很难过。这时候第二天白天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门口很难过，想想突然有一个老和尚走过来，他说马郎啊，你真愚痴啊，你讨了太太，那个叫他太太叫马郎妇哈。你知道这个马郎妇是谁吗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，你怎么还这么愚痴，迷在爱欲里面呢？啊， 好，他就讲了一首偈，先与玉钩牵。